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0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主要的高速公路之一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境内靠近岳阳市地段，3月19号星期六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5个人丧生，20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湖南省交警的通报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间8:40左右。当时一辆装载疑似易燃易爆物品的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起火爆炸。之前湖南日报在报道中称，出事的货车是一辆油罐车，而且爆炸导致1公里以外民房窗户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民众以为发生了地震。新华社记者3月20号星期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说，在爆炸的现场看到一个个的大坑，现场还释放出刺鼻的气味，不止一辆货车和小汽车被烧成残骸，事故的现场仍然有浓烟冒出，而且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木也已经被烧焦。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岳阳市和汨罗市有关部门总共出动了33台救护车，伤员被分别送到汨罗市人民医院等5家当地的医院治疗。星期六早晨发生的一架从迪拜飞往俄罗斯南部的波音737降落期间坠毁，导致机上62个人全部丧生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了存有飞机行驶过程中各种数据和信息的黑盒子，并且已经把这个黑盒子送往莫斯科进行检验。有关官员说，黑盒子应该能够显示飞机失事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这架波音737失事的原因还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当地的狂风或许是一个因素。失事的那架波音737服役的时间只有5年，而且在不久以前刚刚通过了非常透彻的检验和维修，具体操作的2位驾驶员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且迪拜航空公司自从2009年运营以来，安全记录一直不错。3月19号发生的这起坠毁事件是该航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继国民党在不久以前的台湾总统和地方选举中遭到严重的挫败以后，朱立伦辞去了党主席一职，目前4位国民党人士正在角逐党主席的职位，其中包括一度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国民党代理党主席王敏惠、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学圣，还有台北市议员李欣。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 Facebook 脸谱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3月19号星期六在北京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总统大选下一个最大的悬念是什么，川普势如破竹，他的制胜之道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民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选情的最新进展。超级星期二的党内初选巩固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大了希拉里对决川普的可能性。共和党方面，卢比奥退选使共和党之争从最初空前拥挤的17个竞争者缩减到川普、克鲁兹和卡西奇三人。民主党方面，桑德斯引发了年轻世代的巨大热情，但终究不敌希拉里的巨大金元和多年累积的政治人气，难以颠覆大局。那么2016年的总统大选下一步的最大悬念是什么？川普要拿到共和党提名还需要跨过什么样的门槛？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方大为先生点评一下，您觉得到现在为止川普是不是已经是不可阻挡了在共和党内？
对，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有几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能否拿到1237个党代表票，这是还是一个问号。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最后，我想他会是占领先的地位，可能是1000多票、1100多票，可能是很接近1237张票。但是能否达到这个数字是一个问号。但是会不会是领先的？共和党内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问号了，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在这个7月18号到21号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代表大会，他能否通过一些非传统的或者是以前没有看过的办法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如果没有达到50%的票，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魔术数字1237的话，有没有办法得到他该得到的支持？这个是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如果共和党要阻碍领先的这个候选人成为共和党的代表的话，共和党的提名人的话，像这个川普先生讲的一样，可能会有动乱在这个党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对共和党的将来和现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想听听罗夫林先生的意见。确实是共和党内现在有种说法，就是通过7月份，刚才方大为先生提到，通过7月份的全国代表大会来阻止川普的提名，如果他达不到1237票，这个超过50%的选票。那么我想问问罗夫林先生，您觉得如果川普作为赢得最多州选票的候选人，而共和党还是阻止他的提名，你觉得这是不是会违反这个共和党选民的意愿？是不是会造成共和党的分裂，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就为失去大选做好就是做了这个铺垫？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共和党的分裂其实不仅仅是川普的这个当选所导致的，这个很多年前，就是10多年前茶党的出现已经开始导致这个共和党的内部分裂，而这个川普是利用了这个分裂的这个口造成的这个口来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进入这个大选。这个计划可能是有几年的，因为他看了这个局面。而像那个方先生说的，这个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被这个共和党指大会所阻止的，不管怎么样，也导致了这个共和党的严重的这个一个危机。
好，小夏，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共和党应不应该？如果川普没有达到1237票这个要求的超过50%的选票，但是他还是作为一个遥遥领先的候选人，你觉得共和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从共和党策略的角度来讲，
从我不是他的策略家，我现在先从共和党内听说的是怎么样子。第一个呢，是共和党的意见是非常分裂的，有一派人就说，我们这是为了共和党的灵魂 我们必须要阻止川普，无论用什么办法。那现在在共和党内呢，这个卡西奇州长他是代表这一派意见的，大家都要退选，他说我不退，我宁可到那上面跟他打一仗。那么卡西奇州长代表的是共和党的温和派。那么在共和党里另外一派人有相当多的现在参议员呢和众议员也开始表示说，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党会分裂掉，我们还是宁可接受川普，因为川普这个人是可以谈条件的，所以这两派分裂目前还没有决定，开了两次会都没有决定。
好，建立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共和党不管怎么做分裂的已经成为事实，如果不阻挡川普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那么一批人这个票是投不下去的，这个分裂是肯定是造成的。如果硬要用这个其他的机制来阻止川普不要成为候选人，肯定也使得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产生不同的想法，这个共和党肯定是分裂，现在已经是分裂，不是说会不会分裂的问题。所以共和党因为这个初选把他在前年还有去年的那个势头完全给打掉了，我认为他这个共和党这次问题是非常非常大，当然又暴露出来有长期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这个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一会儿我们再有时间再仔细谈。
方东明先生，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对川普有相当多的分析和了解，但是我想我们的中国听众不一定非常了解，就是说川普实际上这次为共和党争取了大量的支持，很多以前不投票的共和党甚至民主党人都投他的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他吸引那么多新的选民的情况下，共和党的主流对他还是又恨又怕，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美国人感觉到我们的政治制度现在是不灵了，就是失效了，而且呢小小的变化现在已经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甚至于一个，如果可以用桑德斯先生的一个词，就是一个政治革命，这个是桑德斯参议员用的词，但是用来形容川普这个现象也是很适当的一个词。所以很多人感觉到作为中产阶级他们的这个状况有大概十年的时间都没有往好转，没有这个收入上没有增加，他们的房地产的价值也没有增加，他们的投资也是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观的进步，在很多其他的方面觉得好像这个经济并不是为老百姓工作，而是老百姓为经济或者是一些为精英工作，这种感觉产生一种挫折感，一种愤怒，而且一种愿望，就是不只是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毁灭华盛顿办事情的方式，
推翻，
甚至于推翻。那么并不是说宪法的一种推翻，但是华盛顿的这个传统的办事情的方法，这样的一种推翻是很多人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呢，在剩下来的这几个候选人当中，可能这些支持川普的人就认为川普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颠覆这个整个的制度。好，罗弗林先生，听听你的看法。
这里需要补充，就算这个川普当总统，我觉得还是推翻不了这个华盛顿这个惯性的这个做事情的办法，所以其实这个愿望肯定是存在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革命的愿望是真的存在的，但是这都是大选那个政选过程中的这个言辞，还也是民众的民意，但是呢大选结束之后，这个结果还是这个美国政府还是要依然这个运作下去。
小夏，我知道刚才方大为先生提到，从经济层面提到为什么美国选民反体制，而且对这些以前的所谓温和的主流的候选人他们感到不满，但是我想另外请你从价值观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在采访中遇到一些所谓他们自称是价值观选民，那么他们对于今天的一些政治潮流他们也有不满，那么想听听你来分析一下这方面。
我觉得经济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尤其是所谓美国这么多年的政治正确。我采访了一个管道工，他说的非常明确，他说我是现在我多少话都不能说，他是一个白人，一个管道工，我采访了很多工人都这么说，他说我有多少话是不能说，我第一修正案保证我的言论自由没有了，第二修正案保证我的持枪自由也快没有了，如果这样下去呢，我们哪个宪法保证我们的自由会没有，所以呢他们就对这种就所谓政治正确这个多年以来积累的呀 这个是非常有非常这个反感、嗯、那么另外一个我还就是说这个采访到一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就说我们真是他我是白人男性，我才是少数主义、
嗯、
他们不是少数主义，他们人都比我多，我是又要交税又没有任何福利，什么是这个国家是我背负在我身上的、嗯，凭什么现在就是我们还是特权，你们老是说我们是特权，他指着我说，他你看看你们华盛顿，你就是少数主义，你看看你们的政府工作部门多少少数主义，我进得去吗？
嗯，
你们比我挣多多少钱？所以就这种对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美国的所谓政治正确观念，以及多年以来出于这个政治正确观念对他们的这个个人剥夺啊，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我还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有一位母亲就跟我说，他说我的孩子大学毕业要去上大学，我带着孩子上学，那个对方就问说，你的孩子这个犯过罪吗？没有。有个问题问没有，吸过毒没有，有没有少数主义传统？没有。他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样奖学金你是符合的。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上几位前几位嘉宾都谈到他的深刻原因，我总结起来的是一个经济的还有一个价值的。的确在美国，你生活在美国，你会发现这个深刻的原因。从这个十年前全球化对美国的冲击是实在是非常大，因为在落后国家的低廉的劳工，对人权问题的这个低人权低环境保护，使得很多工作都去了这些国家，很多这个失去工作、啊、另外金融的危机，这个中产阶级受到冲击，再加上不断的非法移民进来，尤其是最近的 ISIS 这样的穆斯林极端的恐怖分子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时常的是压在这个选民的心中的。而这些问题呢，由于政治正确的束缚啊，他讲不出来。忽然出现川普这么一个人，他虽然胡说八道，他但是把这些话讲出来了，代表了这些人，这是一个深刻的原因。但是另外有技术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共和党17个竞选人，太多人了，而你发现川普的支持人是非常固定的，因此他可以永远往前走。固定的这批人是什么？就是失落的这批人。失落的这批人他永远失落，他往前走。其他在政治中极端分子容易有铁票，而这个温和派他的票是游离的。你这么多温和派，那么他一游离他就往前走。一开始大家觉得哎呀他不可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这个候选人呢？没有注意，没想到他的铁票部队是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往前推进，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是技术问题，所以一个深层的这个经济价值问题，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我倒不同意这是技术问题、
嗯、
因为这里的问题有这所谓技术问题有个很根本的原因在这，就是说你们代不代表我们。那么现在投川普的人说这个铁票20%-30%之间根本不是共和党，是在独立派甚至是民主党选民，他们就说你们这个程序问题就没有代表过我们，我们凭什么要选你们。
嗯，好，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问的方大为一个先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刚才探讨，就是说如果川普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他代表了一些新的思维哈，就是说选民中的一些愤怒的情绪，那么为什么共和党还是对他还是持一种非常排斥和抗拒的态度，为什么他们干脆就不把它容纳进来，或者是让他们的议程来反映川普所代表的观念，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能最简单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多共和党内的人士认为如果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的话，共和党会输给希拉里克林顿、
嗯、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考虑、
嗯、
如果就是假设共和党的很多人认为川普反而能打败克林顿的话，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局面、
嗯、
但是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他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打败希拉里克林顿，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考虑。第二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哪怕是贸易政策，哪怕是中东谈判政策，比方说以色列的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中立，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上、
嗯、
很多共和党的这个党员并不认为川普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思想、
嗯、
这个也是一个为什么要排外川普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
好，罗弗林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如果川普当总统的话，这个国会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国会中间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他们是相当多的是反对川普的，然后当然那个民主党是几乎是全部都反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和意见、
嗯、
所以其实它会导致一个像那个奥巴马这个这八年来的类似的一个局面，就是一个僵局，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局面可能跟那个以往可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只是这个说话的内容变了而已。
嗯，就是说你们两位都认为是从策略或者以后未来执政的这个形成的这种瘫痪格局来考虑的。那么我想听听建立，就是你觉得川普是哪些方面让主流派特别的反感，或者是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观点？为什么有这样的？
我觉得你要看川普的历史的话，你发现他不是一个共和党，他根本没有成为共和党员，而且他坚持的主流价值，刚才方先生讲了，和主流思想是共和党主流思想是违背的。你现在回忆一下，他出来讲什么话，尤其是早期。他就讲几个关键词，建墙，我要建墙，这一个是吧？这个
就是把墨西哥和美国之间隔开的。这个
穆斯林不能进美国啊，这是第二个。你不管他什么，然后这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偷了我们的工作，非常简单。这个基本上不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思想。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但是他就是一些口号。这种口号呢，成为这批失落的人的最好的一种发泄口。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然他建制派他考虑的很多的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可以不可以备选，就是刚才方先生讲的，他们在这排这个几个候选人的时候，当然Trump出来，他是代表着一个铁票，铁票可能在一部分选区内，这个选就共和党里可能他是最多的，但是一到大选里边，他肯定是占少数嘛，这个可能是。能打败希拉里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考量。我觉得是两方面都是重要的，不能够这个偏袒一个方面。
小夏，我觉得这有更加深一层的原因，这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还是跟不少共和党内部的人谈过，包括他们参众议员。那么我想那个南卡那个印度裔的女州长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她的话很代表这人的感觉，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像她一样。所作所为像他一样吗？很多共和党人，你问他们，你说他们就说我像有一位共和党人就说他一定要成立第三党，那么成立一个保守党去竞选跟川普竞争。我说那你不怕输吗？我不怕输，我宁可输，我宁可共和党输了也不要这样人上去。我说为什么？他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不要我们的孩子像他那样行为，那让我觉得很丢人。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深的，就美国政治中以前无论打得多狠多凶狠吧，美国政治中是以保持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文明的态度的，不做那种下三路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是共和党很多人在价值观上非常反感川普的原因。
方大维先生，您在共和党方面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或者我们可以转移到民主党去？
我觉得可能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大概35年以来，就是从里根总统当选以后，共和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团结的概念，而且是两个选民的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就是主张贸易的商界，第二个呢就是在社会问题上持有保守的看法的蓝领白人，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美国共和党。而且像几位已经刚才观察到了，现在这两个这个派别现在已经开始分裂了，所以这个川普现象和川普先生的这个候选这个情况会为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将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你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对，因为商界它代表的商业的利益和蓝领，他们觉得商界比如说搞自由贸易等等造成
对
这个收入不平等等等这些现象，
而且并没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拉夫林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我当然知道桑德斯是代表的左派的极端，那么川普呢代表的是也是右翼的非常极端，但是在某些方式上又看得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们都极度的反对自由贸易，对于比如说TTP 或者是哪怕是北美自由贸易，他们都抱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我想听听你觉得在这两个极端候选之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共同之处？
当然是共同的，其实他们都依靠的是一种民众的对这个政府和这个商界的勾结的这种就是压迫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原来这个桑德斯很多立场是以往这个前几次 大选中是这个绿党绿色党这个选手要采取的立场，但是在两党这个制度的情况下，这个绿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角色，他挤不进去，他不可能这个当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桑德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是以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平台来说很多类似的政策，但是这个保护美国经济的这种立场其实不是很典型的绿色党的这个政策，所以他的特点就出现在这里，而这个立场恰好是要掌握或者是吸引这个更多的这种蓝领，对这个经济现状和政治现状的不满，跟那个川普类似。我觉得这个群体，很多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川普的群体是重叠的。
对，说得很对哈，就是桑德斯，刚才小夏我们在节目讨论前也说到，就是川普跟桑德斯的支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反华盛顿、反体制。我想听听小夏你的看法，就跟我们中国观众介绍，为什么这些美国人对于这个体制、对于华盛顿如此的反感？
华盛顿这个体制多年以来应该说伟大不掉的一个体制，已经成了。那么华盛顿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了，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商界跟政府之间的勾结也越来越紧密，这个群众都是看得到的。而在这个勾结中产生的很重要一个后果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整个互联网时代，挪钱特别容易，大量的金钱集中到华尔街，那么剥夺的经常是就是普通民众，而且大量的金钱就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资金自由流动的方式转到了国外去。美国的民众，你到每一个小城镇的民众，你都能感觉到他们就说他们感受的这种压力。我到那个美国最大的起重机挖掘机公司那个 Caterpillar 去采访他们的工会主席，采访他们的人，工会主席跟我说了一个数字特别重要，他有1978年我入行的时候，我这个工会有28000人，现在我只剩了3000人。那么整个地方的经济萧条，就是说不管你可以说从美国的整个经济上看你的数字是怎么挺好的什么，但是呢你到这个小镇上去，他们就告诉我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处在衰落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说川普和桑德斯都是把握住了这种对自由贸易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全球化，而且是所谓文化全球化，你一看移民很多，而移民生活的比他们好，经常是。那么这些人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反感。
好，建立听听你的看法。
川普的确他是经过长期的处心积虑的研究，抓住了民众的某一些情绪啊，这是非常肯定的。那这个像华盛顿，我觉得有很多这个问题是值得检讨的。我自己就感受到，2007年、2008年，当时华尔街的这个他的作为影响了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等于说这些华尔街的人他制造了危机，他制造了麻烦，但当时政府大家记住是共和党的政府，他仍然出来去这个
挽救
啊，拿纳税人的钱挽救，就是说你在挣钱的时候和我们没有关系，当你出了问题的时候还得拿我们钱来救你，这个老百姓心中是有这种阴影的。而且这个移民的这个进入啊，使他们的生活受到挤压，这是肯定的，但是这种情绪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不认为用 Trump 或者 Sanders 这种问题就可以解决。那 Sanders 他，你刚才讲他是极右，这个共和党的极右的价值，这是不对的，他根本不代表任何极右的价值。
我说他是极左，
哎，他实际上代表了就是这种情绪。而从我来看呢，他这种他抓住了非常敏感的抓住了这种情绪，然后他创造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歧视、排外。啊，这个还有
川普，
我就是川普，这种东西呢就让人想到就是当时德国的状况，希特勒上台也有这些因素在里边。而桑德斯，我们在中国生活的太多年了，桑德斯一出来我们就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啊，就是什么都是平等，什么都是用这个非常美好的口号，我们的口号听了几十年，到最后他能够
全民医保全民免费，
他能够取得的东西就是一种平等，就是贫穷的平等，这个我们看到了。所以呢，我有时开玩笑讲，我就把它说的极端点，我说我在这里看到两个阴影，这个阴影呢，一个是纳粹，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个是在上个世纪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阴影。我就发现这种东西在人心目中是很难排除的，一旦一个时机到了，有些政治家就要利用这个把政治推向了一个非常 危机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这次特别警醒的。
左派到右派一定程度是重合。
对啊，这个非常可怕。
好，我想我们这部分节目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最后有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就是对于这次大选，你还有哪些观察，或者你感受到什么样的美国政治的趋势？方大伟先生，请您来先说一说。
我觉得一个很可以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看共和党的这个初选过程，川普的票和克鲁兹先生的票，也就是一种加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反体制的票。大概现在已经达到了64%左右，差不多是共和党内的2/3的选民说他们要一个反体制的一种候选人。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刚才谈到了桑德斯参议员，也是在民主党的这个左派这边呢，也是差不多40%多的。民主党的人也是说他们要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把这两个所谓的极端都加起来的话，这个意味着美国的选民的差不多55%以上或者多数的美国人想要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个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好，听听罗弗林先生的看法。
反体制的情绪肯定是很广泛的，但是没有办法反这个体制，我觉得，所以这个不管是川普也好，当了总统也好，或者是桑德斯当了总统也好，他们所说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做不了的，因为我刚才说的国会的关系，还有这两个阴影的说法，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体制会保佑我们，我觉得这两个阴影是没法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其实更理性的，其实我们还没有谈到受希拉里的这个支持者，可能是说这些反体制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运作政府，我们还是要运作外交，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那个能做事情的人进入白宫执政。
好，小夏，
这里我看到就是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个民粹主义倾向不仅包括说我们是要一定要这个人民的要求，人民希望怎么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它就是所谓反体制，是对美国现存制度有一种，就是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感。但是这里问题是，美国民众一般来说，民众在失望的时候很愿意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包括我们就说了纳粹德国，包括那个当年的墨索里尼等等。那么最后的问题是在什么呢？美国这个制度，国父们设计的这个国会就是个慢的东西，就是国会就是像当年麦迪逊说的，就是要制止人们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一定要用非常复杂的程序来阻止一些很快的一些决策。那么这个国会这种慢决策，尤其国会两党中的争执，这些年呢已经造成了民众对国会的极大不满。国会目前在民众中的批准率在10%-20%之间。那么我就说，很多人都说我们不担心我们有国会，那个川普上台没事，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在强人上台之后，趁着民众这种情绪能够从什么程度来改变已经工作了非常好的200多年的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事情。
好，杨建先生最后请。
对，我在这里观察这个选举政治的话，我发现有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越来越走向民粹主义。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这个欧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结果，而且最近我观察台湾也是，新当选的蔡英文身边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制定者也都是具有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选举政治所造成的一个倾向，这个是应该怎么去做，这是更深刻的问题。但是我来观察美国的大选的话，每一次都是有反体制的情绪都是存在着的，所以说即使是体制内的竞选人也会讲啊，我是局外人，我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包括这个 Cruz 你是 Senator， 你是参议员，你怎么能说你是局外人呢？说 Rubio 也想啊，我是局外人，都想办法局外人。但是真正的这次的局外人只有两个，一个是 Carson， 当然他自己
的
卡尔森，另外一个那的的确确是局外人的，那就是 Trump，所以他才真正代表了现在局外人反体制，而且是很强大的反体制的一种情绪，这只所以说他能走到这么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他人都不是。
好，有关这个美国选举的战况呢，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接着更深的谈一谈川普势如破竹，他的制胜之道到底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do not recognize this.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回到三月十八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今年美国的大选中呢，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可以算是一朵奇葩。自从加入选战以来，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共和党主流和政治分析人士低估小看，也是主流媒体是尤其是自由派的嘲讽的和搞笑的对象。但是他一路势如破竹，打败布什等拥有强大金元和政治势力的对手，在本星期的超级星期二之后已经逼近共和党提名。那么共和党上层对此束手无策，发出救救共和党的呼声，而华盛顿邮报更报道许多民众因为川普现象而对国家前途焦虑万分，需要心理咨询。那么个性、言论和人品都引发争议的川普为何能够赢得大批民意的支持？他的崛起之路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什么情绪？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川普的评价确实是非常两极，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的意见，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川普，你会用哪几个词？
这样吧，我用短句。三个短句。
三个词太快了。
一个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政治企业家。第三个就是他是一个感性的或者直觉性的领导，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领导。我觉得这三个。
你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例子来说明，很短。
就比方说，他演讲的时候，就关于这个感性的或者直觉性的，像刚才几位博士谈到了，就是他观察这个美国的政治局面的时候，他发现了可能有一个办法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所谓的茶党的代表等等，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知道对这些选民来讲。事实不是很重要的，而是大概的一些笼统的概念，哪怕他讲的话的内容离开事实，就比方说他谈这个中美贸易这个红字或者是逆差，他从来没有用正确的数字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对这些选民来讲，甚至于对他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他是用感性，用一种直觉来了解美国的政治局面，而并没有用理性，他不用。比方说一个律师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个是很多美国老百姓，尤其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蓝领的这个阶层特别欣赏的一个做事情的方法，
就是煽动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好的，罗弗林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总结川普？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方先生说的很外交性，其实我想的很多词可能是比较贬义的，我也不敢说了。
没关系，我们希望您说出来。
这个机会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对的。其实我想到了两个类似，就是跟这个有关的，是一个是煽动性，另外一个是争议性，就是说他能抓住一些让人生气的一些话题来煽动这个情绪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一定他自己心里深层有这些立场，但是他很会抓住这些点来煽动对自己的这个支持。然后另外一个想到的词可能是，他如果是说他的身份，是跟那个愤怒的白人或者是蓝领白种人的这个价值观有关的，可能是以他自己认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那种精英的人。其实这个当然听到了也觉得这个一个富翁怎么不是精英，但是他自己心里还有他的支持者的心里都有这种普通人的这个价值观的立场是很重要的。
好，小夏。
我这么想，他们二位都说过了，我想川普的运动可以这么总结，就是一个字，三个字，就我还是我。问题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川普每次说人家就问他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我在那就可以，这事情你去命令着 我命令绝对没问题，我，所以这个我是反映什么呢？反映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我呢？那是因为反映民众在这种绝望或者失望情绪下需要一个强人。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但是呢，就川普这个个性这种做法呢，也反映出来民众这种。
你说的还只是他在政策方面，我们知道他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点自大狂的那种趋势，总是在说我多么聪明，我多么有钱，我多么怎么怎么样，每个方面他都要吹他自己，是所以给人一种好像很爱吹嘘自己的这种印象。好，杨建立先生，
我和小夏不一样，他是我是我自己我开个玩笑啊，实际上呢，我这个用三句话也是像方先生一样，第一个呢，像方先生讲得很对。我就不重复了，他是机会主义，就是他实际上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处心积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他是机会主义者，这一点啊，他是相当聪明很敏感的。第二点呢，他代表了一批人，就是自己的错误赖到别人身上去，这才是我们你们出了你们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就是只崇拜权力没有价值，我们让美国更伟大，但是他有没有讲一句我要保护你们的权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很多独裁者，他说哎呦很非常有力量，但是没有任何的道德的考虑，这就是他的根本。
好，我想刚才你们几位都提到，就是他的那种煽动性的语言或者他的那种做法，对于比如说蓝领的或者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有相当吸引力，但是我想光是把他的支持者归纳为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我觉得还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知道毕竟他在共和党里面他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这种热情热潮，那么光是靠所谓这个愤怒的白人或低收入白人的支持，我觉得是达不到这一个。我想听听大家看，就是说他的支持者到底是谁，除了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这些愤怒的白人，还有些什么样的人，就是他的支持率那么高是怎么来的？
到目前来说，他们做了很多调查，就是一个方面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蓝领，第二个很令人吃惊的方面就是原教主义者，就是很重视宗教的人，反而
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尤其是，我也觉得是非常吃惊，就是觉得主张宗教的这些思想的人会特别喜欢川普，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克鲁兹或者其他的候选人，反而在很多州，他比克鲁兹的结果还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民主党的，可能对希拉里·克林顿或者其他的候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并不是很满意，而且他们认为也需要很大的变化。不一定是川普所代表的这些变化，但是反正需要变化。那么可能有一部分的民主党的，或者是以前投过民主党的候选人的票的这些人也开始支持川普，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能够得到一个很广泛的支持，一方面是共和党内的，一方面是蓝领，一方面是宗教，另外一个方面是民主党，还有一些年轻人，也认为，他们可能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或者细节不是很了解，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做一些实事，然后加起来，他现在有一个很广泛的支持。
你刚才说到这个宗教，就是信仰宗教的人，这让我联想到刚才小夏说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文化回归，他有一些价值观的回归，比如说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这些在美国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那么近年来美国这个政治正确或者多元化的这个趋势，那么让一些有信仰的人也许感到反感或者他不能接受，我想听听小夏的看法。
这个很有意思，就这个基督教徒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就是有点怎么说自己的经历，就是在美国基督教白人基督教这种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 Jerry Falwell Jr. 就是杰里法尔沃，小杰里法尔沃，他跟我是私人朋友，我原来一直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支持川普，结果川普到他学校去那天我也正好到他马上就写信给大家说他很快公开支持川普。我是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这个人是真的，其他人我是觉得是假的。那么在这里头呢，他就是基督教徒这一个价值观的反应，就是川普这个人不管他胡说八道说什么怎么样吧，他显示出来是真个性，这对于他们很重要。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他的反穆斯林，他公开反穆斯林。那么基督教徒其实在本质对于近年来穆斯林这个这之间一些文化冲突吧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政治正确让他们很多话说不出来，所以呢川普一说呢，很多人觉得是 在感情上能认可，对，所以这为什么大批在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基督教领袖公开站出来支持他。
嗯，好，听听罗弗林先生的分析。
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对政治正确的立场的一种反感，其实是跟一种那个对美国的以往的这个社会形态的这个怀念有关。所以川普的这个主要的口号主要是让美国重新作为一个大强大国家，Great agai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强大起来，再次强大起来。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这个口号引起来的是一种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的一种怀念，而这个恰好是很多那种原教的这个 fundamentalist 基督教徒的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很配合。所以刚才其实这个问题让我莫名其妙，然后方先生的答案让我又想到这个政治不是这个基督教徒这个宗教的问题。其实基督教徒不仅仅是这个 fundamentalist 原教徒很多是这个每个星期拜天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徒。我觉得 Trump 的支持者可能没有多少这样的这个基督教徒，主要是这些看那个电视上的那个这个牧师的演说的这种，也是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一种煽动性的很多思想。而且这个也涉及到我们还没有谈到的这个娱乐和这个新闻媒体的作用，在这个两极化的这个政治言论的这个趋势，所以这很多东西是围绕着一种对这个美国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美国是怎么样的这个社会的一种怀念怀旧的这个情绪，所以其实在蓝领这个失落的这个经济失落以上，还有这个更永久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怀旧的情绪在上面。
好，杨建立先生。
对啊，前几位讲的我就尽量的不重复了。实际上有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奥巴马因素啊，在这个 ISIS 这种现象出来以后，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奥巴马总统还不敢明确的承认这是和这个穆斯林有关的一个恐怖分子。他都不能成为他是极端恐怖主义。极端穆斯林恐怖分子他都不敢承认。这个实际上在美国的很多民众，尤其是基督徒还有犹太教徒心中是有阴影的。而川普这时候呢，他可以公开的把这个看似政治不正确的事情讲出来，符合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再一个，这个非法移民实际上呢，给很多的人找到了一个并不一定就真正的是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挤压，但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比如说孩子上升学，自己工作找不着了等等，他会说这非法移民很多啊。当然移民很多，非法移民也很多，移民也很多。所以这时候呢，川普他就会抓住这个的情绪，他说我们要建个墙，这些怎么110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全都赶出美国去，这个是符合了很多人的一种心理的。你要仔细问一些中国人有这心理啊，我的孩子上学被这些人挤压了，我的什么，他就会归罪为这些人身上去，他有这种情绪，他抓住了。这个呢是他能够取胜的很大原因，但是也不要夸大，因为什么呢？他在共和党里边基本上还没有超过40%，那在大选里边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他也只是，我认为他是铁票现象，就是说非常固定的一个铁票，别人都在分散，所以他可以
对
他可以推进，别人推进不了。
我可以补一句吗？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谈到，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起来好像喜欢川普像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不但是对华盛顿的一种反感或者挫折感或者愤怒，而是一种另外一种愿望，就是这些选民想要讽刺华盛顿，他们想通过这个支持川普先生表示他们小看华盛顿，不重视华盛顿。如果反而川普先生是一个很认真的候选人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玩的娱乐家，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逆反心理，
对，
中国的逆反心理，
对，而且是一个讲话就是事实不事实无所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演讲者。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表示一种小看华盛顿的情绪。这个方面，这种讽刺性的这种反应，我觉得是也是他的魅力和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我想请大家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网民里面很多人问，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在共和党高层和共和党主流里面他是非常被排斥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选举开始，主流派共和党主流派都非常的小看他，认为他根本没希望。而且从资金的筹集来说，我们知道主流派的候选人，比如说像布什，那是超过了$1亿。但是这些人靠那么大的团队，那么大的智囊团队，那么大的金元，都没有打败川普。那么我想，除了川普自身的吸引力，那么共和党主流的候选人，比如说像布什，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的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现在看起来，而且我关于这个问题，我刚开始预料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坦率地说，我预料错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川普先生会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么红。
对，
所以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看起来现在从现在的立场来看，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到这种主流派的这种温和派的共和党就不是这个时刻的候选人。这个美国的这个时刻需要另外一种，或者是广大的美国选民需要另外一种选择。这个历史阶段我觉得不符合这些候选人。第二个方面就是有一些候选人犯了一些个人的很大的错误，就比方说我就拿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杰布布什，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他会很成功的竞选，但是他没有。一个方面是他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而且呢，他讲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还有他哥哥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没有能够讲得很清楚。刚开始他支持，后来他觉得比较模糊，然后他才反对，然后很多人都感觉到他自己心里都
对
就不清楚的话，那怎么可能成为总统？那像卢比奥也是这样的，他那次参加那个共和党的这个辩论的时候，重复一句话重复了4次，在几分钟内就让很多人感觉到这样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成为美国总统。对，所以一方面是时刻的问题，历史阶段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一些主要的共和党的所谓的按理说应该是领先候选人的这些人犯了很多很多不应该犯的错误。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小夏，我知道你进行的实际的采访有一些真切的直接的观察，那么请你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每一个候选人跟你说，川普我去过好多次他的会，川普的会上确实他是没有讲稿的，他是随意煽动，到哪说到哪，看到什么地方说到什么。这里给人一个感觉啊，你喜欢他也罢，不喜欢他很率真。所以选民呢是对于比较真实的人，他说这是个真实的人，我买什么东西，
不是一个
政客，这个东西我知道，
对，
你没有用东西华丽包装起来。去其他人，比如杰布布什，杰布布什去到那以后，杰布布什身后坐的所有的共和党的大佬都在支持他，当时是。但是他回答问题也都回答得很好，就是，但是呢，他给总是给你一个，你回答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的话跟我作为听众坐在那儿，其他人卢比奥很会煽动，卢比奥也是，其实卢比奥说了很多呢，跟他家庭，他说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经历有关系。其他的事情他很爱说外交政策，选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感觉了。所以这里头呢，就包括卡西奇是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候选人挨个过去跟你拥抱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说他没有总统相，就为什么？他缺一个那种领袖一呼百应，能把人煽呼起来的能力。这是我的个人观察。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这里是川普是媒体出身的人，他做这个真人秀，他特别会利用。你知道一个电视广告，30秒钟电视广告都是多少百万的这个价钱，非常非常贵。但是川普呢，是随时可以会上电视，他上电视的几率比其他所有15个候选人加起来还要多，他特别会利用这个。而我自己作为媒体人，我就很感慨，川普呢，他是你随时找他。他随时就是他会去，其他候选人且半天约不着呢。而在现场，我也看到只有2个候选人是留在现场，不断跟那个
媒体，
不光是媒体，不断跟民众
互动
对话互动。一个是川普，一个是卡西奇。
好，罗弗林先生。
这个刚才说的非常精彩，我想只是补充一点或者两点。一点是这个川普经常喜欢说他没有花多少钱，或者是说 其他的人要花很多钱也争不过他。其实他作为一个富翁，一个这个就有争议，就是有一些人他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富翁，有一些人说他不是那么成功的。但是他毕竟有一个很广泛的人员可以利用，他有自己的飞机，他可以很多方面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事儿。所以这个联系到另外一点，就是我长期认为这个金钱不能决定这个政治的结果。我不管一个选手花了多少钱做一些攻击对方的广告或者怎么样其他这种花钱的方法，其实这个金钱在选举中不一定有决定性。这个毕竟还是那个人能不能掌握这个票这个选票的人民或者是能不能操作媒体。我觉得川普的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很自如的可以这个利用和操纵媒体，而这些其他的选手更代表是一种华盛顿才有的一种传统的政治的这个局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媒体的操作的重要性。所以 Trump 也是走进入了这个空，他发现了可以利用一个东西，而不完全是金钱所决定的事情。
嗯，好，经理，
那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些情绪。大家反体制的情绪今年是非常重的，他推出了一个 Jeb Bush， Jeb Bush 已经是这个家
最代表
体制的了，对不对？凭什么就你们布什家可以出总统，其他家就不可以出总统了？我自己就不爽，对不对？当然我没有投票权了，我自己就感觉很不爽，对吧？凭什么只有你们家？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非常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所以这个人本身就选错了，你砸多少钱都没有用。另外的几个候选人，我认为公平的来讲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但是犯了一些策略错误。一开始大家非常分散，基本上这个我就说，像凯西卡西奇和卢比奥，他都属于这个温和派，温和派的票是游离的，他没办法集中。一开始轻视了这个川普，都说先不要动他，他肯定要走的，走了我要拿他的票，大家就没有重视他。而川普呢，本身造成了一开始就造成了一个新闻效应，一开始就是新人物，一开始就是遗落人物。这个新闻的特点，它的本质造成的，
媒体老是去抓他，
只有一定要抓他，因为只有他有这个
煽动性，
有煽动收视力。你记着这个一开始的那个竞选这个什么辩论的时候，总是给他问他问题最多，
对，
非常不公平。而且他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物，就越给的时间越多，所以他的曝光率最高，煽动性最强。所以这个都是要，我觉得都在回忆的时候都应该思考的这问题。
好，我想最后时间不多，那么川普有两句话在中国是流行最广，在中国的网民里面，一个是川普曾经说中国的领导人比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聪明，这个话是一出来就引起很多评论。另外一个话就是对于六四，他对于镇压，他说他不做评论，只是觉得中国政府镇压了当时那个骚乱，表现得非常强势，很有威力哈。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对于这两句话您是怎么评判？
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是很独特的。一方面他说我爱中国，他用爱这个词，他说我很喜欢中国，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觉得中国很好，我觉得中国的领导比我们的领导聪明的太多，像你刚才介绍的。另外一个方面，他激烈的批评中国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他说中国偷走了很多很多美国的这个
饭碗
或者是就业机会，偷走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不用该用的这个影响力来左右北朝鲜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到目前来说，我观察了这么多总统大选，我还没有看过像他这样的，一方面的特别热爱中国，一方面的特别批评中国。关于这个六四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他90年的时候讲的一句话，然后最近也提出来了，就上个星期也提出了这个事情，就是他说中国领导，中国政府镇压这个六四的这个所谓的动乱的时候，好像是表示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反应，而且他讲的这个语调好像是这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情。其他的候选人包括当时的卢比奥先生还有凯西奇，激烈的批评了这句话，而且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话。但是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川普先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结果。如果 其他的人，如果希拉里或者其他的候选人竞选总统说，哎，中国政府这样做是表示一种强有力的办法，他们第二天早上就不是总统候选人了。但是对于川普来讲好像是没有，
他是游戏规则以外的一个人。
对，就是这样的。
好，非常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有关美国的大选呢，请跟踪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最新和最深的分析。谢谢今天的四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龚小夏女士和杨建礼先生。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